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的最后一讲，第十三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以色列十二支派。我们讲的范围是从四十六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五十章。那之前我们看到约瑟，他被卖到埃及，那后来他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他处理这个埃及他们的丰年，七个丰年，那他就是建了很多的那个粮仓，然后把所有的五谷都积存在粮仓里面，那这个各城都有粮，那接下来会有七个荒年，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预测未来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他知道说有七个丰年，之后呢是七个荒年，所以如果你知道会有七个荒年的话，你在丰年的时候你就会好好的预备，那其实神在创造我们人或者创造动物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会有春夏秋冬，那蚂蚁有没有元帅，懂不懂这个什么事情，可是他知道会在夏天积存粮食，那冬天就没有粮食嘛，所以他积存很多的粮食到了冬天可以使用，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人，人是万物之灵，如果人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的趋势的话，那情况会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知道说明年这股票是涨还是跌，那你就翻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很多人想要操纵这个世界经济的趋势，以前在1998年的时候，这个在马来西亚，在亚洲不是有金融风暴吗？那金融风暴就是有一个叫索罗斯，有索罗斯他就这个操纵这个汇率嘛，那后来搞的这个整个崩盘，整个亚洲影响到整个世界，世界的经济，可是他就赚了一大笔，那最近呢他看到香港的情形，他想香港情形很糟糕，所以他又想要在这个捞一笔，结果一捞的结果呢反而是算错了，那他本来看坏，结果呢情况没有那么坏，结果他亏了100多亿美元啊，所以这个人算是不如天算啊。但是如果在神的手中，你就知道这个世界趋势会是怎么样子啊。那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个最后所以雅各带着他的全家，他们就下到埃及。约瑟他邀请雅各下到埃及去他说还有七个荒年，那荒年已经过了两个，还有五个荒年在等着他们，所以你们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很危险，你们就过来吧。那而且雅各开始他不相信约瑟还活着，那最后这个他看到法老派去的车子之后他就相信了，他们就全家下到埃及去了。好，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雅各怎么样子到埃及去。雅各他们进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们全家总共有几个人？总共有70个人，是一个家族。他原来有12个儿子，对不对？12个儿子加上他们的眷属，总共有70个人。那这个后来70个人就发展，最后发展成为200-300万人。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总共的人数，生长到有200-300万人，所以这个，很快，进去的时间大概400年，他们讲400年。那在出埃及记讲到说他们进到埃及，满了430年的时候他们就离开埃及。那个时候在民数记有数点他们的能够出去打仗的那些20岁以上的，总共大概有60几万人，所以我们这样算一算，乘以4乘以5左右，加上老弱妇孺小孩这样子的时候，大概估计大概有200-300万人，所以在短短的几年400年时间，400年长不长？400年很长，400年这个我们美国的历史有几年？才200多年而已，才200多年，所以这个400年其实算起来也很长，你一个家，移民到美国来，到了400年之后，你再离开美国，带了200-300万人离开，这个还有很多的条件，第一个你要会能生，第二个呢这个是那个环境可以让你不断的生，如果在迦南地的话他们可能，那环境比较 没有那么好，不像是埃及。埃及它在戈山地，这个是一片的那个水草丰美之地啊，他们又是畜牧业的啊，你要生就尽量生啊，没有限制。那有的地方是你这个物质缺乏的话，你生再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不行了啊，他们彼此之间就互相挤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神，这也是神的意思啊，其实神早就跟他们讲了。如果我们看一下哈，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神早就跟他们说了啊。那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怎么立约呢？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当神跟他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撒还没有生下来，那这个地也不是属亚伯拉罕，那个地方住了很多的人啊。那可是神跟他立约的时候就给他应许，在第十五章的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啊。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孩子，以斯玛利还没有生出来啊。可是他说你的后裔要去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啊。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就要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什么他让他们到埃及去啊，而且去了四百年，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当时迦南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所以神都有他的时候啊。那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雅各就带着一家他们进到埃及去了。那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创世纪其实最主要在讲到神的应许啊，是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还有这个土地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已经有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儿子啊。而且这个十二个人一个也不会失落，虽然好像约瑟啊不见了，他们以为约瑟死了，可是后来约瑟没死啊，而是成为雅各，成为埃及的宰相，而且能够救了全家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最终啊，这个一家就发展成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啊。神应许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地上万国要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啊。所以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祝福我们，对不对？我们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哇，天上的福地上的福都有。可是呢，重要的是神要让我们成为什么？万国的祝福，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说那个后裔指的一个人，可以指的一个人，对不对？指的耶稣。但那个后裔也可以指的许多人，可以指的我们。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所以世上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世上地上万国要因我们得福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啊，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得着神所给亚伯拉罕的那些应许还有那些祝福啊，但是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最后这个雅各一家，他们从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民族啊，一直发展成最后成为一个国家。所以下一堂课啊，我们会继续讲到出埃及记啊，那继续会把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神在这个时代那个时代所要做的工作啊，然后把它表明出来。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好了啊，我们从讲义上把这个给大家整理啊。那创世纪它最终它是描述雅各一家他住到埃及去，那那个时候约瑟为法老治理埃及地，那最后呢使法老富甲天下啊。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约瑟怎么样来管理啊？现在才知道犹太人有多厉害啊！犹太人现在是不是掌控世界的经济命脉都在他们手中，你看到约瑟那个手法你就知道了啊。你要做生意其实就是说你买进 卖出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在这个丰年的时候，哇，你就把这个食物全部买进来，可是到荒年的时候这个奇货可居啊，那这个价钱你怎么抬都可以啊。所以我们看约瑟他在治理埃及地的时候，他怎么样替法老赚钱啊，把全天下全埃及人他们的粮食啊，他们的这个银子啊，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牲畜全部都好给买来了。 好，那雅各呢，我们看他最终是在埃及安养天年，他临终的时候，临终前他为约瑟的两个儿子还有他的其余的十二个儿子祝福。那从他对于这个儿子们的祝福里面，其实在启示以色列十二支派未来的发展。以色列十二个孩子，他们最后发展成十二支派啊。那十二支派当中，他们有不同的分层负责啊，神要使用他们。像犹大支派，神在这当中就拣选了王哈、在利未支派，他拣选了这个祭司哈、那这个都在雅各的预言当中，好多多少少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啊。那雅各他们在埃及聚居的日子，神应许他们要成为大族。那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他实现了一半、就是他们会成为大族，成为一个大国、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地、所以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可是最终神要带他们回来，使他们得到所应许的产业，就是迦南地、那我们看从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对他们的带领都是个人个别式的、那从雅各之后呢，神的引导他不再是个人的而已、他也有个人的带领，但是神的带领都是整体的、为着一个民族，为着一个家族，为着一个国家、所以到后来我们看、从出埃及记开始、神对他们的带领是一整个民族、乃至于最后成为一个国家、那所以神的引导就是这个样子，神眷顾保守，就像神眷顾保守雅各一样，他雅各称神，他说这是一生牧养我，救赎我脱离患难，各种患难的那个使者。所以他跟他们这个祝福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会让他们生养众多，最终神会让他们得到这个产业。好，在第四十六章我们来看，四十六章以色列带着他一切所有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话，他说雅各雅各，他已经改名了，可是神还是叫雅各，叫他的小名，他原来的名字雅各雅各，意思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带着自己的本相，虽然我们生命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们过去的那个样子，神还是会这样子 来看我们。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我在那里必使你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所以第一个他是到了别示巴，别示巴这个地方，如果你们去以色列，你们知道说以色列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别示巴，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别示巴在旧约的时候，它是以色列的最南端。有时候我们讲到以色列的领土从哪里到哪里，中国的领土从哪里到哪里，台湾是从台湾头到台湾尾，鹅銮鼻到什么鼻头角还是哪里，那如果是这个中国呢，西到哪里，东到哪里，南到哪里，北到哪里，可是讲到以色列，我们一般人会讲从但到别示巴，所以别示巴等于是以色列最南端。那别示巴也是亚伯拉罕跟以撒他曾经跟非利士人，过了别示巴的话，那个境界就是非利士人的境界，他们就在那里立约，所以别示巴的意思就是立约誓约的井，别就是井的意思，别示巴，示巴的意思就是立约，或者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我们说安息日示巴，就是念起来读音都很像，所以表示说他要离开神给他的应许之地，那这个地方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不是他自己要离开，是神告诉他要去的。记得有一次这个亚伯拉罕他碰到饥荒的时候，他就自己下到埃及去，那是他是自行下到埃及。可是这一次雅各他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他到埃及去是神叫他去的，他说你要下去，那这个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你要下去过了四百年之后我再把你们带上来，那带上来之后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了，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地了，所以他就在别示巴跟神献祭了。 那他离开了应许之地。那我们看到神也向雅各显现，这里是在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如果我们讲到夜间的异象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这是梦，有时候神是在异象中对我们说话，白天让我们醒的时候看到神在灵里面。那夜间的异象是指的在梦里面对我们说话，所以神有好几次对雅各在梦里对他说话。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的梦，你的梦有时候真的是发生，是真的是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不要轻看个人所做的梦。那现在呢，我们可不可以做梦？我们年纪够大了就可以做梦，因为神应许在末后的时候，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少年人就要说预言，就要见异象，你们老年人就要做异梦。所以就是像我们讲到老年人中年以上的话，我们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不要小看，也许在梦中在对我们说话，但是睡觉之前不要在那边看电视或者是什么 做其他的，不然你的脑袋里面可能会掺杂很多东西，你就安静祷告寻求神，那神可能会对我们说话。那神也应许，这个是他的灵浇灌我们的时候，神其实随时都可以对我们说话。那神也对雅各做了一些预言，说将来约瑟会替你送终，所以你就把所有的都带下去了。所以他什么都带下去了，只有一个带不走了，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坟墓还是在那里，所以你看到最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全部都离开了这个应许之地，留下来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坟墓，麦比拉洞。那后来雅各也是被葬在那里。那他们下去有多少人，这边有讲到 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名字记在下面，如果大家看到这些有一些名单，那这边给大家做个整理，总共是70个人，70人。那以色列12支派，12个儿子，那现在呢进到埃及去的时候有70个人，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属灵的象征，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在讲到12，很多数目字都有它代表的意义，对不对？12代表什么？
完全的。
十二其实就代表神的子民，完全，七是完全，十也是完全，我们讲神创造天地7天还有安息，那一代表什么？独一的神，那讲到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两个或者讲见证人，那所以耶稣来为神做见证，把神表明出来。三呢代表三位一体嘛，四有时候我们在讲四活物，对不对？四活物就三位一体加上我们，我们来印证，把神给表明出来。七代表完全，六呢代表人的数目字，666那是人的数目字，对不对？数字，所以这数字在圣经上都有它的意义。十二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神的子民的数目字，以色列12支派，然后新约几个使徒，12使徒，所以12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数目字，所以大家有个概念。你知道在天上有宝座，对不对？宝座的周围还有几个宝座？几个长老？12还是24？24长老。为什么是24长老？所以新约有12使徒，然后旧约呢以色列12支派，所以12是那个。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有时候讲新耶路撒冷是讲到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羔羊的妻，羔羊的妻。那以色列人 有没有份？
有，
他们有份。怎么说他们有份呢？不是我们是羔羊吗？羔羊的妻啊，对不对？是教会是不是基督的妻？
是。
那我们是羔羊婚娶的时候，羔羊是耶稣来的时候，对不对？他婚娶的时候打了，他要迎娶我们，我们是不是教会？那跟以色列人有没有关系？他们是命定，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说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也是夫妻的关系，我们跟神立约，对不对？立约这个我们讲的不只是跟神立约，还有我们讲的婚约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会说我们是神是他们的丈夫， 他们是神的妻子，啊，就是他们讲雅各。有时候如果我们被神开启的时候，从雅各书上看到什么？看到这个神，啊，神他就是这个良人，以色列人的良人，那个以色列就是他们的，就是神的妻子，啊，那这句话对不对？圣经上有没有印证？圣经上是可以印证，啊，怎么印证呢，啊，那个你知道结婚了之后对不对，有没有离婚？可不可以离婚？那离婚的话你要写休书对不对，写休书，好，我把休书给你了，表示你们曾经结过婚对不对，是不是 结过婚才有休书嘛？你没结婚的话这个不叫休那个，好，你凭什么休我，我们还没结婚呢对不对，好，那神有没有把以色列人给休了？
没有
有还是没有？
没有。
那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八节，啊，那边讲到说被盗的以色列如何如何的，为此我写了什么给他？写了休书。那你写休书表示你结了婚没？那表示你结了婚嘛。所以我们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十二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对不对，十二代表意义是神子民的数目字。那神跟以色列人立约，那立的这个约是婚约，啊，那你看到在耶利米第三章第八节，那休书是谁给谁的？丈夫给妻子，我把你休掉对不对，啊，第三章第八节，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个缘故给他什么？休书休他嘛，啊，所以你看这个知道，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拜别神拜偶像对不对，是不是犯了淫乱？犯了淫乱的话你就必须要给他休书，这是按照规矩律法上是讲到的，啊，所以以色列跟神的关系曾经是这个样子，啊，可是神有没有将以色列人再买回来呢？
应该有，
应该有，啊，如果我们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何西阿书那个神叫何西阿去买那个淫妇对你的妻子后来背弃离开你的那个，啊，你再把他买回来，所以神跟以色列人他说 你去买他就好像我跟以色列的关系 对我在恢复那个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说十二所代表的是这个，啊，然后另外一个讲到说启示录，啊，启示录二十一章，大家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啊，我们常常讲新耶路撒冷所代表就是羔羊的心腹对不对，啊，羔羊的气。那你看第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嘛，啊，对不对？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啊，我们就什么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新妇也装饰整齐。新妇是谁呢？新妇就是新耶路撒冷，新妇就是教会，对不对？啊，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好，我们如果再继续看第九节，啊，那个天使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啊，七灾这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喜不喜欢看新娘子？新娘子来看看，啊，新娘子长得什么样子，啊，花枝招展，啊，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是不是那个样子？结果他看到的是谁？我被圣灵感动，神啊，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指给我看。所以他看到的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什么？心腹。 那这个是指的教会啦，那指的新约啦，那跟旧约有没有关系？我们说没有关系，可是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啊，那这个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哎，耶路撒冷的主结构，啊，你知道一个城不像一个房子，城的构成是有城墙、城门，城门跟城墙就是城就完了，还有根基，啊，最主要是这三方面。所以他在讲到说，啊，他说有城门，有高大的墙，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有没有？讲到门，门是指的天使对不对？然后门上又写着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十二，我们讲十二嘛，十二个门，你们知道城有 四面嘛，对不对？一个面有三个门，四三十二，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的城？没有看过的话，你们欢迎你们到西安古城来看看，啊，哇，西安古城是 这保持的最完整最好的一个城啊，它所以它中间是一个大门，然后旁边有侧门哈，东大门，然后东侧门吧，是吧哈？两边，然后西有一个西大门，南有南大门，北有北大门，但是旁边还有两个小门，所以将加起来总共有十二个门哈。所以你看，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有以色列十二，所以这个城的组成跟旧约以色列人有没有关系？有哈。然后东边有三个门，然后有各有三个门，然后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跟新约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哈。所以城墙，讲到城墙的时候，城门跟城墙，城门的部分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然后城墙的部分算什么？算是新约十二个使徒。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你讲到心腹的时候，你不要跟犹太人讲说，哎，我们才是心腹，教会是心腹，你们不是哈。但对他们来讲，我们才是哈，他们很早就是了哈，你们这个是后来的，这是后来的。那我们如果看一下哈，给大家看一个好玩的，就是在雅各的哈，雅各，新约的雅各的第八章最后一章哈，他说第八节，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这边讲到说良人跟心腹，哇，他们最后结合在一起了，成为夫妻，好棒哈。然后呢，就讲到说我们共同良人跟心腹之间有一个小妹哈。他的良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我们当怎样为他办理呢？啊，然后第九节讲，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哎，你到底是墙还是门啊？这个小妹指的是什么呢？啊，心腹指的以色列人吗？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嘛，对不对？那是旧约时代，是以色列人嘛？那有个小妹呢？这个小妹将来也要被提亲，要被嫁出去的这个哈，那这个就是讲到新约的子民，他还没有长成嘛哈。那你到底是墙还是门呢？那他自己说了，第十节讲到我是什么？我是墙，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以色列十二个门是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可是墙呢？使徒，新约使徒的哈。所以嘿，可能凑巧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十二的时候，记得哈，十二所代表的是神子民的数目字，二十四位长老，我们说是得胜的，啊，得胜的神的子民。那新约十二，加上旧约的十二，加起来就是二十四啊。那这样子看很多东西，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啊。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真的看到有很多跟十二有关系的，十四万四千人，你会发现是什么？十二乘十二再乘一千。刚才是十二加十二，现在是十二乘十二乘一千，啊，一千是代表作王，对不对？作王一千年，十二两个十二都是新约跟旧约的哈，在天上我们得胜的圣徒的名字就是这个样子哈。好，十二所代表的，我们说神的子民，还有一个，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记不记得？他开始是啊，他差遣几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后来差遣七十个，为什么这个数目字那么好？为什么不是十个门徒，或者后来再差遣五十个门徒？为什么十二跟七十？所以这个代表的意义哈，你要知道象征的意义。十二是代表神子民的数目字，对哈。我们再复习一次。还有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哈，我传道的时候是到以色列怎么样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传给外邦人，他差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跟十二个门徒讲什么？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去，对不对？你们只去哪里？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福音是先给谁？以色列人，先给犹太人。好，可是后来差遣七十个门徒去的时候，他没有说直到那个以色列迷失家的羊去哈。那他在差遣七十个的时候，他就说你就是随走随传，把福音这样传出去啊。然后如何如何，为什么有十二跟七十？那这个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十二是以色列就是神子民的数目字，七十呢所代表的是万国万民，记得哈。所以我们说这个 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创世纪的第十章，你记得讲到是挪亚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的名字，你们数过了没有？我再给你们暑假作业，寒假作业，回去数数看总共有几个名字，70个名字，那些名字都是国家的名字，所以70是代表万国万民，所以70，所以神就是我先祝福你，对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呢地上万国必因你得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你看先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再分散到万国万民，所以先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出现自己先享受嘛，12个人，然后呢进到雅各的时候，雅各家进到埃及变成几个，70啊。好，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个经文，就是在生命记的第32章，所以12跟70常常会连在一起啊。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进到旷野的时候，不是到马拉水苦吗？后来就放了一个木头，水就变甜了，之后呢他们就又起行到了以琳，以琳那里有什么东西？有几股泉水，有你们当中有以琳小组的你要知道，有几棵棕树，考试几股泉水几棵棕树啊？已经答案都已经泄露给你们，12股泉水，然后70个棕树，为什么又是那么刚好？为什么不是18然后52或多少？为什么就12跟70？一定有它的意思在这里。那生命记这边一讲，生命记的第32章，32章的第8节，他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对不对？万国万邦也有他们的产业嘛，就像以色列人有他们的产业，然后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啊。
以色列人的数目，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数目，第一个是12，之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数目是多少？
70，
对不对？所以70嘛，他进到埃及，埃及代表一个世界，所以70人进到埃及，以色列人的数目字哈。所以这个我们读圣经如果讲到看到灵里的东西的时候，你要从这方面来看啊。好，所以记得12、70啊，大家有个概念。那雅各带着家里的成员到埃及，包括约瑟在内的12个儿子，他们总共有70个人，70代表万国，这个我就不写出处了。
雅各也是人，他没算在里面，
没算在里面啊，就像是挪亚，挪亚也没有算在里面啊，就他儿子的后代。那12是代表神子民的数目字，那这个都与以色列的数目有关系，所以你看到利亚的儿子，他这边有提到，如果我们看到他所讲的这些人的名字的时候，先从流便开始，他是利亚，利亚生的几个孩子？
6个，
你们都会背吧？以色列十二支派，你们平常读圣经啊，按照顺序，如果是考试的话一定会这样子考，让你们能够背，其实是对我们有好处，因为我们会对圣经更加认识，而且那个名字的意思你们都要知道。流便，第一个是流便，是看啊有儿子，第二个是西面啊，神听到我的苦情啊，第三个是利未，利未是联合的意思啊，我的丈夫要跟我联合了啊，第四个呢犹大，犹大是赞美的意思，哎呀别管丈夫了，我其实这回我要赞美神了。那之后呢，这个他不是流便用一个风茄吗去换来的一个，他可以跟他同房，他又生了一个叫以撒迦，后来又生了希布伦，以撒迦就是有价值的意思，哇赚到了赚到了。那这个希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哎这回丈夫要跟我同住了吧，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有这几个名字啊。那再来是两个使女，两个使女，这个他们也彼此勾心斗角，争风吃醋，所以拉结把他的使女给这个雅各，那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但，但的意思就是相争，哎呀我跟我的什么，我的姐姐然后相争并且得胜了那个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所以我们看生了两个孩子。后来这个 拉利亚也把他的使女希帕也给这个雅各，然后跟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做加德，一个叫亚瑟啊。那后来拉结也生了两个儿子啊，那就是约瑟，后来就又生便雅悯。所以 这些人的数目字啊，如果你算算看，总共加起来就是70个，利亚33个人啊，几乎占了一半。那希帕的有16个人，那拉结生的有14个人哈，那毗拉所生的有7个人，你看加起来就是70个人哈。那所以雅各就前往歌珊地哈，他就跟约瑟相见，所以他们这次就全家他们就住在一起了啊。那现在他们是70个人，可是430年之后啊，从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个军队啊，耶和华就带领他的军队出埃及。如果在民数记里面算算的话啊，就是200-300万人。另外一个就是法老去召见他们啊，法老召见他们，那个约瑟就跟他们讲说，如果法老要去召见你们的时候啊，你要跟他们怎么样说怎么样说啊，你们是以畜牧为业，当时埃及他们是以农立国啊，就看不起那些畜牧业者，就像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对不对？我们对北方的那些畜牧业者，哎，我们就说他们是蛮荒啊，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哈，就是埃及人对于这个也是人看不上啊，他们认为说他们是没有文化，他们也不跟他们一起吃饭。记得约瑟不是招待他的兄弟吃饭的时候啊，他们一桌，然后呢，这个埃及人他们是另外一桌，所以他们是看不上这些畜牧业者啊。可是需不需要这个呢？当然需要的哈，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些人帮我们啊，种种牛啊，养牛啊，啊。做一些杂工啊，我们还需要他们，所以他们住哪里呢？他们就住在歌珊地，歌珊地，歌珊地其实就是尼罗河出海口那个地方，三角洲那个地方，哇，那水草丰美，它不会有那个这个问题，不会有没有水源的问题，那个水源是源源不绝，所以那里水草丰美，你要养多少的牛都会生出多少牛羊，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们要生多少孩子都可以生。如果他们在迦南地的话，哇，在那边就不行啊，那边有很多的沙漠，有很多那个粮食都不够吃，对，到时候不够吃的话怎么办啊？那就你不要生了，不然就是不够吃，到时候大家都营养不良啊。这个所以但是在歌珊地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约瑟知道啊，这个歌珊地是一个好地方，可是埃及人他们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啊，所以就给了他们。好，所以47章啊，约瑟就去告诉法老，我的父亲啊跟弟兄都带着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来了啊。那所以约瑟就在他弟兄当中挑了5个人一起来见法老，所以你看哇，这不得了啊，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家人，忽然去见法老，这个不得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原来也是一个啊，原来是卑贱的，什么都不是的，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朝见神？
可以
朝见神。我们凭什么可以朝见神？
主耶稣
、啊、所以讲到说我们因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哇，这不得了，对不对？因着约瑟他们可以来到法老的面前，我们说哎呀，去神，神在哪里？神在哪里？那也要有个人介绍嘛，谁介绍？耶稣啊，因为我们是耶稣的兄弟，耶稣是不是我们的兄弟？是啊，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就是什么？我们也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神的面前啊？就是因着耶稣。那他们住的地方是歌珊地啊，那这个歌珊地啊，这个是埃及人所不喜欢，那这个地方是埃及的边陲，那这个也代表一个意义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没有融合在一起？没有融合在一起哈。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进到埃及去哈，他们是吃了埃及的食物，想念埃及的水果，可是在文化当中或者血缘当中血统当中没有合在一起啊，等于是他们在那边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群体。我们中国人如果移民到国外的时候，在早期哈，你知道移民到国外他们就形成一个家族，有过了2代3代都还不会讲当地的话。你知道在印尼，我是印尼华侨，我知道哈，我们印尼有，我们去的比较晚啊，我在印尼是第3代，但是也有说哇已经在那边10几代的哈， 他们叫他叫乔森啊，乔森不是华侨学生哈、啊，是在生长在这里，已经是那个过了好几代哈、啊。有的他们还是不会讲印尼话，还是啊，他们还是在那边啊讲客家话、讲闽南话，就当地的那个话啊，他们自成一个社区啊。所以他们住在哥山地也是一样哈、啊，他们跟埃及虽然在属于埃及地，他们却不属埃及。就像我们在世界，对，基督徒在世界，可是却不属这个世界哈、啊。那我们不会跟他们相交，不会跟他们一起吃饭哈、啊，是这样子哈、啊。那这个他就见到法老啊，那法老看到雅各啊，他就问他说：“哇，这个看你这个德高望重的哈、啊。”他说：“你尽管可以住在我们这当中哈、啊，我们最好的地，你们就尽量可以地可以居住哈。啊”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有多少呢？”啊，老先生啊，结果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的年日是多少？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及啊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我们说，雅各进到埃及的时候，他是130岁，后来他死了，他死了是147岁，所以他在那边待了17年啊。17年，那亚伯拉罕是175岁死的，啊，以撒是180岁死的，所以他跟他们比起来还是比较年轻就死的哈、啊。那所以在世纪的日子又少又苦啊。有时候我们回顾我们一生，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一生？最近郭子梅要80大寿了哈、啊，你们回顾这一生，这一生的年日怎么样？飞黄腾达呢，还是又少又苦哈？啊欸、其实很长哈、啊。
想小时候好像很久
了。那所以从人的看起来哈、啊，世人看或者我们在回顾我们这一生，有时候觉得哎呀，好像一事无成哈、啊，好像没有什么像郭台铭像谁啊，成为首富啊，做了或者像 Trump 还成了总统还是什么哈、啊，我在世上好像是这样子啊，默默无闻就这样子走一遭。所以在世人的眼中看，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样子，可能就像是又少又苦啊。那可是他回顾他这一生的时候，发现哎不一样哈、啊。他在临终的时候讲到说：“哇，我这一生怎么样？有一个神哈、啊，他一生牧养我，我这一生其实都在神的手中。他牧养我，不是我遇见他的时候牧养，哎，在母腹里面他就已经认识了我哈、啊。然后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的眼中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一生，世人看的是一个样子。所以保罗也讲说哈，他说我们使徒哈，在世人的眼中是什么？世界的污秽，万物的渣滓啊。可是，在神的眼中，我们却是很宝贵的，是非常宝贵的哈。因为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每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哇，那个都是金银宝石啊，那是都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荣耀哈！所以在神的眼中确实看为宝贵。世人啊，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对。可是，在神眼中却是房角石哈，是房角头块的石头。所以我们讲呢，雅各他跟这个法老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哎，不足为外人道也哈，就是世人看我们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也跟法老说：“我的日子是又少又苦。”可是再讲到他跟他的儿子约瑟，再讲到我的一生的时候，哇，神是一生牧养我，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然后后来呢，他就为法老祝福，你知道要祝福的话，是大的祝福小还是小的祝福大的？大的祝福小，这是一个原则。那法老跟雅各哪个大？
在神眼中雅各就是大，
在神眼中雅各就是大的。那其实、啊、我们讲只有神祝福嘛，对不对？神赐福了、啊、但是我们在神眼中其实就是大的、啊、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人的。那我们要成为祝福人的人，有没有条件？有个条件就是你要先得着神的祝福嘛，对不对？你要先从神领受祝福，你才祝福人。神都没祝福你，你要祝福我，有没有搞错、啊、你先去让神先祝福你，再来祝福我吧、啊、可是我们的使命，雅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地上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对不对？雅各很想不想要亚伯拉罕的福？想，哇！他开始要福的时候，他是不择手段，对不对？从爸爸那边 哥哥那边抢来，什么福都给我，都给我哈。到最后呢，他有没有跟神要祝福？他也跟神要祝福。记不记得他跟神摔跤的时候，摔跤的时候也讲了一句话，怎么样？你非得祝福我哈，你不祝福我不让你走哈。所以我们有没有跟神要祝福？
要。
要。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祝福，要神给我们的这个祝福；一方面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出去哈。所以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祝福人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态，要像雅各一样，我们神给我们有一个抓的本领哈。一生来就会抓，小孩子一开始就会抓嘛，对不对？不是件坏事，是好事。但是你要抓，抓对，不要抓，更是抓抓哈。到最后呢，神雅各有没有抓到神？有抓到神了哈。因为后来神又给他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啊！哎，神就给了哈。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不要跟神求？有时候我们不求，我们为什么得不着？
因为你没求。
因为我们不求，对，所以要求。那求一次神不给你就说哎呀算了吧啊，你不给我我 找别人去要，不是哈，我们要继续去迫切的求。所以耶稣在讲到祷告的时候，你不可灰心，对不对？啊，你要不你如果里面有个渴望什么，你就去求。你想不想见神的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想见神的面？有没有见到神的面？目前还没有可是神有没有应许说我的面你们一定会寻见？一个条件，你们若专心寻求我，我的面必被你们寻见。所以其实神给我们的应许说，我们 有时候要很积极，像雅各一样。有时候我们讲雅各他最后他放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得，你就是要拼命的去得，就是努力嘛。天国是努力进去才能进去的，但是你得着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这一生，他最后成为可以祝福别人的，但是条件是什么？当他已经抓到了神之后，你要学习是什么？你要从神得福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学习放掉啊！有时候神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好不好？给了祝福之后，我们就舍不得放掉，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子？神给亚伯拉罕啊，跟他讲说，神应许说，哇，我要赐福给你，你没有孩子吗？我就给你一个什么以撒，你爱不爱这个孩子？好爱。你独生的只有这一个，可是神怎么跟你说？你要把它献给我。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你要祝福之前，你要学习放掉哈，你要学习把它献给神哈。当你能够把这个献给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手就已经变成可以成为祝福人的手了哈。我们抓对不对？是得福，可是你要祝福的话，你要放。所以你要学习放，一是我们抓习惯了，我们什么都抓，可是你要祝福的时候，你这样子怎么可以祝福人？你要这样子，可是你要这样的时候，你要把那个最爱的放掉。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神给我们的要求，他有时候叫我们放掉，不是那些比较不爱的，我一些不好东西没有地方丢，神拿给你好了，不是，神要我的是什么？最好的。神要我们的是最舍不得最放不下的那一个。可是当我们愿意放下之后呢，你就不一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人的。所以雅各到最后有个东西放不下的是什么？就是便雅悯，对不对？哇，你们什么都可以走啊，西面你们去吧，流便去吧啊，便雅悯不行啊。可是最后当他放掉便雅悯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哈。所以你看他放掉便雅悯，他就可以替法老祝福啊。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使地上的万国得福啊，要祝福他们。但是你一个条件，要从神得福，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愿意放掉，把神所给你的这个福给放下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啊，你看到亚伯拉罕所信，他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对，当你没有的时候，你相信神会给你，对不对？你的信心大不大？很大，对不对？你这样信心就完全了吗？没有。还有一个是要什么？死里复活的信心。一个是死无，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给你，你相信神会给你，这是叫做死无变为有。你相信神他会让没有的能够成为有，他会给你。但另外一个信心就是叫你放掉的信心，你要把那个你的孩子以撒献出去。哇，献出去的话做燔祭，他不死掉了我就失去了吗？但是你有没有个信心，你把失去的 给出去的呢，你还会让神还会再给你，这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信心啊。但我们常常没有这个信心啊，你要抓到手上你才安心，但是神却叫你放掉啊。所以我们在讲到信心的一个层面有两方面，一个是得的层面，一个是放的层面。你能放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神祝福的流通的管道。好，所以他为法老祝福，那之后呢，这个约瑟就开始治理埃及。他怎么治理埃及？他治理埃及的是饥荒还是继续饥荒，可是粮食怎么样，只有埃及有，所以他们只好就跟埃及，你要死了，你没有食物吃你就会死了，所以跟他买粮食用银子，那银子都用光了怎么办呢？就把牲畜就卖掉了，对啊，用牲畜来换这个可不可以啊？换了之后你要不要感谢？哇，谢谢，如果没有这个话我们就死掉了哈。那牲畜卖光了之后呢？
卖房子
就卖土地了哈。那土地卖了之后那怎么办呢？我就没有，那就卖自己了哈。所以到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做你的仆人好不好，好，你可以不可以给我种子让我种田种地了哈？那长出来的算谁的？那我算你的哈，算你的哈。那这个那约瑟就给他定了一个规矩，好，我把土地给你，种子也给你们，你们去耕田，耕种之后呢，我们不是要你所有的，我只要多少？
21%，
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多还是少？
很少，
好多，20%，是是是，20%的税其实高不高？我们还是11%而已啊。五分之一其实
现在美国挣更多了，
中国以前井田制度，中国井田制度是几分之几？
七分之一，
大家井田嘛，对不对？九分之一嘛，所以五分之一其实算是很高的。可是这些人有没有说哎呀不公平呢、啊、还怎么样？
没有，很高兴，
没有，还很高兴啊，谢谢你让我们得以存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着，哇，约瑟真的是很会做生意，很会经营理财哈。那他会这个贱买贱然后用很高的价钱去卖哈。最后的结果是银子都归给法老了，牲畜也归给法老哈，土地都归给法老，人口人民也都归给法老，你们就成为我的农奴哈。那我们看这个东西，如果是被那个什么社会主义者看到，哇，你们这个圣经啊，你们这个很坏啊，多坏，剥削，好，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最好的例子啊，所以我们要革你们的命，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呢啊？可是呢，我们看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好高兴，谢谢啊！如果不是你这样子给我们安排，我们都死光了哈。
就是麻痹，
真的麻痹啊！这些人啊，不知道。为自己争取权益，为什么不搞革命呢？对不对？去抢过来不就好了吗？
啊，
革命就被杀了哈，这样。所以我们看这是财富的转移，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对不对？你这个饥荒、丰年，这些是神给的，牲畜是谁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给的嘛。土地呢？土地也是神的哈。那以前这个土地一卖的话就买不回来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要卖土地，土地一直在飙涨，对不对？对，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
会的。
以后可能会出现问题哈，可能会一个产销会有居住正义等等很多的问题。后来革命发生，为什么革命发生？就是因为地主嘛，我们是要斗地主嘛。那现在还地主斗不斗？
他们现在应该斗。
不忘初心，可是现在地是谁的地啊？地都是国家的地啊，现在都变成 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摩西的律法规定啊，我们的土地可不可以卖掉？
可以
卖啊，如果你没钱当然你卖掉啊，卖掉之后可不可以把它卖回来？
有啊，
买回来就原价买回来。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现在都是土地都翻倍的啊，你到时候你卖土地之后怎么样就买不回来，房子卖了就买不回来。台湾有一个叫无壳瓜牛运动，有没有听过？无壳瓜牛运动是这个当时的发起人哈。那他为什么要发起这个？他说我以前原来有一栋房子，可是后来呢，我女儿病了哈，没钱，所以我就先把房子卖了。那房子卖了就有钱了哈，去医女儿的病， 那医好了之后，我现在把房子买回来之后怎么样？哇，变成三四倍了，买不回来了哈。然后看这个也不会有跌回来的情况，就是你一卖之后呢，你就回不来了。所以现在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很怕，就是说我一个房子也不敢卖，卖了之后我到哪里去这个再买回来嘛。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如果你土地要卖的话，你可以把它赎回来。当时没有通货膨胀这个概念，你卖多少你就赎回多少。还另外一个呢，你还是赎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有个叫禧年。禧年就是每隔五十年的时候，两千年，两千二零五零年，或者三二零一零年，这样每隔五十年会有一个禧年。那到了禧年之后呢怎么样？土地全部就 reset， 我们叫电脑要 reset， 全部东西就又回到原来的那个设定。那个土地原来是谁的就归回谁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神其实知道那个土地是一个问题，如果土地这个事情没有解决的时候，你会造成不管是经济的或者说社会的一个动荡不安。那这里我们看到他是那五分之一，那这个他把一切所有的都归给法老，人民是一无所有。那人民有的就是种子可以去耕种，可是他们全部变成农奴。那约瑟这样子弄好像是法老对法老有利，对不对？对这些人民的话就是很苛刻很残忍，对不对？有没有得到报应？以色列人后来有没有成为奴隶？
有啊，
也成为奴隶啊。所以到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样也没有他们的权利了，他们只能够为法老做祭祸臣做工，然后他们就受苦。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他们是在埃及为奴。那这个我们也说是当初也是四百年前是约瑟搞出来的啊，所以神是很公义的。
那是神自己本来就跟亚伯拉罕讲了，说你的子民要在四百年。
对，四百年，他们那里的人会苦待他们。当初如果是约瑟给他们好一点的制度，就不会那么苦了，对不对？
也不一定
了。哦，也不一定。好，不管如何，反正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们看约瑟就是使全部人变成奴隶哈，但是呢，我们说哎呀，这个实在太不厚道了哈。那但是呢，我们看是他们这些人都还是很欢喜为着这件事情哈，因为至少他们不会死啊。哎，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他们怎么欢喜，就是在四十七章哈，四十七章的第二十五节哈。他们说哇，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奴隶。他们孩子很高兴，那其实也代表我们一切所有都是神给的，对不对？我们做神的仆人高不高兴？应该很高兴的。是不同的，态度上是一样的，因为是你救了我的命嘛。你看连这些人，法老这么不好的人，对不对？那赚你便宜，那你还这样感谢他，他抢了你的钱，你还帮他数钞票，
给他们东西吃啊。
对啊，那但是我们讲的说，这个态度是对的哈，因为性命是他们拯救我们来的哈。那同样的，所以我们对神的态度也应该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祭司哈，那约瑟他做了这些东西，但是祭司的地他不归给法老，因为祭司是从法老得俸禄的。那后来我们看在摩西律法也提到，祭司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最终他们都是非常感恩，这个约瑟所做的安排都是很好的。那最后呢，这个雅各他快死了，他147岁活了17年之后，他要留下遗言，他知道他死期临近了，他就跟约瑟说，过来，要我跟你叫你起誓啊，不要把我的尸骨留在这里，不要把我的骸骨留在这里，要把我带回去，回到这个迦南地，就是亚伯拉罕以撒被埋葬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叫他们回去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我们就像雅各一样啊，我们有个回乡的盼望。所以雅各他跟亚伯拉罕以撒一样，他们死了，对不对？他们死了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可是他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也是一样哈。我们在死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给我们所应许的哈。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啊，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讲到亚伯拉罕啊，讲到这个撒拉，可是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了啊。所以当我们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的时候啊，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在这个地上啊。所以雅各他也跟这个约瑟讲了啊，将来你要把我葬在神给我的这个应许之地。那之后他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啊，那他就约瑟就把他两个儿子带来了啊。那这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啊。可是雅各怎么样？眼镜昏花。可是约瑟呢？约瑟就带着这两个儿子来见雅各。那约瑟的左手他握着是大儿子，右手握着是小儿子，对不对？他想说，哎，雅各你要帮他们祝福，好，右手就祝福大的，左手就祝福小的啊。那所以，哎呀，你的右手在这边，那我用左手啊，带着大的给你祝福，那小的就在我这边哈，所以你的左手就祝福我的这个小的。结果呢，雅各昏花，看不清楚到底谁是大的，谁是小的。那结果呢，他想说，他就交叉手，他为什么会交叉手？突发奇想还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啊，他想说啊，约瑟他抓着大的应该在他右边嘛，啊，小的应该在左边，哦，大的在右边，哦，小的在左边，啊，结果呢，看错阴错阳差，对不对？啊，约瑟替他想啊，把他这样调过来，结果呢，他替约瑟想，结果他就这样子啊，变得贱了。结果呢，他一按之后呢，结果约瑟看了就很不喜悦，哎，这大的在这边啊，你怎么你弄错了啊？这他不改过来，他不改过来了哈。啊，他说，我知道，这是出于神哈，啊，所以你就好像是他当初夺了他父亲的那个祝福之后，你话讲出去可不可以收回？
不能。
啊，你手伸出去可不可以收回？你就不能收回了哈，啊。那他就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开始的时候我们人有自己的意思想法，可是到最后发现神的旨意才是对的哈，啊。所以我们后来再讲到说雅各啊，一样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啊，十一章的第二十一节，他说雅各是因着信啊，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啊，扶着杖头敬拜神啊，他因着信，所以他不是凭着眼见，记得啊，他不是凭眼见，所以他是凭着信心。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当神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引导我们啊，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能够符合神的意思啊。所以他就说这个以法莲啊，是的是的，小的大的哈，啊，他我神将来是要比较多的祝福的是以法莲哈，啊，那他就给他们祝福哈，啊，然后祝福说这个以法莲是将来会生养众多哈，啊，会比那个马拿西更强啊。那所以他就把以法莲放在马拿西以上，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约瑟的长子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以法莲而不是马拿西。好，所以他就说我就跟你同在，把这个产业分给你。那这个还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是，你知道以色列十二个儿子长子是谁？
流变。
可是流变他做了坏事，那长子的名分归给谁？约瑟还是犹大？
应该是犹大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历代至上的第五章，哈，历代至上的第五章。因为你给长子的话有几份？
两份
啊，两份是给谁？
长子
是给约瑟。是给约瑟，好，所以你从这里看到哈，那在历代至上，哈，历代至上的第五章。第五章，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 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什么？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按家谱约瑟不算长子，啊，那他是第十一个。然后犹大的时候讲到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长子名分归约瑟，可是君王是从他而出的，啊，那没道理。
应该是犹大才是，因为直接是从他那里，还有谁比那个更大？
但君王还有什么比君王更大哈？因为其实耶稣就是在整个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没有谁大谁小。那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在讲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他可以指的一个整体，那在整体里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拣选了这个约瑟成为长子。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有两个支派，因为后来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对不对？十二个儿子应该是每一个儿子都分到一份，可是到后来约瑟他分到几份？
两份，
所以有以法莲跟马拿西，所以他的分的生产业里面有以法莲马拿西，那这样的话不就变成十三了吗？
没有啊，约瑟没有
啊，
不算约瑟。
约瑟有算有一个被拿掉了，哪一个被拿掉呢？
是
利位就被拿掉了，利位就被拿掉了。如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约书亚不是给他们研究分地吗？研究分地的时候，他就分到以法莲有一份，马拿西有一份，然后呢利位没有。利位怎么样子？利位因为他是祭司，利位人没有产业，在摩西律法讲到利未人不可以有产业，所以他没有自己的这块地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没有，而是利未他要散住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所以十二支派他们都有分的地，他们都有分的一些城，对不对？所以神就让利未人住在哪里呢？就住在以色列十二支派里的城里面，所以有个叫利未城，有没有？48个利未城，其中有6个是逃城。那个以后我们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可能会看得更清楚，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提到利未人住的地方是每一个十二个支派里面都有一些城市，所以他们就住在各城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到说，哎，这个利未人，我们说他是利未人，可是他从以法莲下来的，还有一个从伯利恒下来的，这个从犹大地下来的一个利未人，因为他是属于住在那里的，从伯利恒那边。那还有我们讲到撒母耳，对不对？那撒母耳他其实他是利未人，他爸爸是利未人，可是讲到他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以法莲人，然后叫以利加拿的，然后如何如何，他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嘛，住在以法莲三地，我们以为他是以法莲人，那但是其实他是利未人，到后来他的家谱里面。所以利未他是散租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约旦河东有三个逃城，约旦河西也有三个逃城，然后总共有48个利未城，所以支派里面我们说长子来讲的话算是约瑟，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先给约瑟跟他的两个儿子祝福，所以他为他们祝福的时候，我们看第一个先给以法莲，后来是给马拿西，那长子呢，马拿西原来是长子，但是被以法莲取代，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以法莲这个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支派，以法莲支派出了什么人？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以法莲人，然后 以色列后来分裂成南国北国，对不对？南国是犹大，对不对？北国的第一个君王是哪个支派的？以法莲支派。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先知书上提到的以法莲啊，以法莲啊，以法莲说就代表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然后南国的犹大。所以我们对以法莲有时候蛮有印象的，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好，所以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以法莲是比较强大的，到后来你看到他们第一个上去得地为业的就是两个支派，就是以法莲支派跟这个犹大支派，然后马拿西也跟上去了。 马拿西原来是约瑟的长子，但是马拿西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形哈。马拿西，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所分的产业在约旦河东岸，就是他们已经打胜仗了，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哇，就有两个半支派就说，哇，这个地很好，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不要过河去啊。那这两个半支派，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还有另外一个是马拿西半支派啊，流便、加德跟马拿西，这三个其实都是长子哈，一个是这个哈约瑟的长子，一个是利亚所生的那个长子哈。那加德啊，那加德是这个希帕所生的那个哈，他生两个孩子里面的长子。那马拿西他有半支派是在约旦河东，那另外半支派就在约旦河西岸哈。所以这是以后你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们会了解这个东西哈。好，接下来继续为他祝福的时候，他开始哈是先为流便祝福哈。流便是他的长子，这边有讲到说，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有尊荣哈，权力超重，可是你放纵情欲，如何如何的哈，你就不得居首位。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流便这个支派在以色列的发展哈，也是比较不起眼的哈，没有什么作为的。然后接下来讲到两个哈，西面跟利位这个兄弟哈，这两个哥俩好，他们就是上次去杀了人，趁着人家受割礼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啊，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如何如何的哈。所以这个咒诅就在他们的身上哈。那后来我们看他们这两个支派哈，他们的产业，第一个利位他们有自己的产业，利位是分散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然后西面呢，西面其实他的产业他也没有固定的产业，他的产业在哪里？在犹大地中啊。到后来的发展是这个样子啊，在你们在约书亚记可以看，还有在四世纪上可以看的啊。所以后来我们再讲到话，这个西面在哪里呢？西面就在犹大地当中，散住在犹大地当中的这个支派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犹大哈。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啊，你必查住仇敌的景象啊，你是小狮子，如何如何的哈。然后跪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万民都必跪顺他。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把驴驹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哈。他在葡萄之中洗衣服啊，在葡萄之中洗袍褂。如何了？他的眼睛比怎么样怎么样？哇，他讲特别多啊，有的他只讲一两句话，有的讲特别多。犹大讲的特别多哈，所以可能犹大就是因为犹大的关系哈，约瑟才跟他的弟兄相认，这个有功，功劳特别大。那可是在这个预言里面所讲的啊，就预言了什么？弥赛亚啊，讲到那个弥赛亚啊，他讲了跪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两脚之间，直等到细罗。细罗就是赐平安，我们讲到弥赛亚，等到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万民都必归顺。贵跟杖是讲到权柄，权柄是在犹大那里，所以我们说后来这个做王的那个神所拣选的是在犹大支派当中的那一个。那西布伦呢，西布伦是住在海口，西布伦是同住的意思，他们分到的产业是在北方，就是加利利，西布伦拿弗他利。耶稣传道的时候应验了先知书上那边所说的话，西布伦拿弗他利就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他们要看见大光，那在死荫幽谷的人看到大光。所以耶稣第一次传道的地方就是在西布伦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加利利，在以色列的北部，所以福音是从那边开始的。那讲到以撒迦，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那他也是属于北方的支派，那也是服苦的仆人啊。讲到驴子，这是都是很卑贱的啊。然后讲到仆人啊，也是属于卑贱的。那其实也预表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他在加利利那边开始服侍，他就像是一个谦卑的仆人啊。那虽然是卑贱的，可是在神眼中看是宝贵的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在神在讲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神真看不起我，怎么说我是狗嘞？怎么说我是虫呢？怎么说我是个灰尘啊什么的哈。但是其实怎么样， 那只是我们的本相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哎呀，这个孩子说的比较好，有时候我们要听预言，对不对？听预言说，哇，你以后要成为柱子，你成为什么什么，哇，好，很高兴。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就是要做仆人的，你听了会不会开心？你可能很不开心，但是不要不开心。那不好的，耶稣也是仆人，对，耶稣也是很卑微很谦卑的，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但必判断他的名，但就是判断的意思，那必作以色列支派之一，然后必作道上的蛇，毁中的毁，然后咬伤马蹄，使骑马的落于地。所以但是判断的意思，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为了要审判这个世界来的。那后来呢，他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蛇要伤他的脚，对不对？他要伤蛇的头，所以我们说这个但有一些方面这边也在预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他要来化解我们的审判。那但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姿态，如果你发现在四世纪提到这个但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我们研究了之后呢，每个支派的都上去得地为业，最后剩下一个支派还没有得地为业。他的地好不好？他的地很好，他的地是在以色列的中央最中心的地方，在便雅悯跟犹大的中间。那可是哇，这里面的人太厉害了，不好打，那怎么办呢？就绕过界，他们到处寻找还没有找到，到最后呢，然后后来跑到北方。这个北方不是神所量给他们地界的旁边，在地界之外。哦，这些人，他们都不会打仗，安居无余啊。那我们去偷袭他们，把这个城给夺了。结果他们真的去夺了，夺了之后呢，哇，我们有地方可以住了。你看这个地都是我们的，这样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这些是在应许之地之外，神要你把这个给你，可是你却太辛苦了，我不要这个，我要简单的。那可是不是神给你的应许，这个东西就出问题了。所以后来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中心。记不记得北国，他不是造了两个金牛犊吗？耶和华，一个在但，在最北边的，一个在伯特利，他们那个地方后来成为敬拜的中心。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会发现在讲到以色列的家谱的时候，历代志上有提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家谱，找不到但支派的家谱。历代志上，历代志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之后，他们把家谱把它记下来。所以他们在以色列犹太人传统观念，哎呀，我们失落了一个支派。什么支派？
但支派
失落了。那到了新约启示录，哇，更糟糕。新约启示录有没有但支派的名字？
没 有,、
哦、没有。如果你看到启示录的第七章，你们自己去看，发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那十二支派当中有一个叫约瑟，有一个叫马拿西，约瑟还是两个，还有一个叫利未的，等等等等，但是少了一个谁？少了但，但支派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得着神要我们给的时候，那我们去做神没有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最后呢，得奖赏的时候，我们就失去那个奖赏。那加德，那加德他们所聚的住在是约旦河东岸的，他们没有过到这个过约旦河。那后来他们也被亚门人侵吞，可是后来这边有讲到说他们必要反败为胜，所以后来神也让这个以色列人又去把亚门人的地给夺回来了。那亚瑟是有福的意思，那他所在的地方也是在以色列北部。以色列北部有四个支派在那里，以撒加、亚瑟、拿弗他利，那这个他们就成为加利利地。那这边讲到亚瑟的时候，就说哇，那边必出甜美的粮食，有君王的美味，等等的。那意思就是耶稣曾经在那边行了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在那边也曾经使水变为酒。那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鹿，他出家园的美语。拿弗他利的意思就是相争的。那这个拿弗他利出了一个誓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誓师叫巴拉。巴拉这个就是跟底波拉，如果你看到底波拉， 巴拉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去征战，去击败他们的仇敌。他们击败了之后呢，他就在那边歌颂赞美神啊。所以这边讲到他是释放的母乳，当他们得胜得到释放之后，他就说出一些赞美的话啊。所以在历史上也这么提到这么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是约瑟啊，他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子探出墙外。这边讲到约瑟的一些情形，最后呢，父亲的福、地上的福、什么福哈，都临到他的身上哈，都临到他的头上。所以约瑟是增田的意思哈，他取代流便成为长子，他得到两倍的产业啊，所以他得到两份。在以西结书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他也是得到两份哈。那他就承受父亲所住的福，他也承受天上地上的福哈。然后最后面是讲到便雅悯。便雅悯是撕裂的狼，早晨他要吃他所抓的啊。那其实雅各就是刚开始他是放不下便雅悯，可是他放下之后他就能为众人祝福啊。那我们说他是撕裂的狼啊，这东西被分，在便雅悯的历史过程当中，曾经有一段时候便雅悯因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结果以色列其他的支派要去跟他打仗，打仗的结果差点把他给灭了，在四世纪，这个大家自己去看二十章到二十一章。那但是神还是看顾保守便雅悯这个支派，他让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他就是属便雅悯支派的。还有另外一个跟便雅悯有关系，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莫迪改，他就是便雅悯人。还有另外一个是扫罗，保罗，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他们当中会有一些好的，有一些不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当中看到神的预言都会应验在这当中。那最后呢，雅各他就被要死了，他就被埋葬，他被埋葬的地方是到希伯伦，所以这个是浩浩荡荡的，他们全家，不只是他们全家上去，还有那些官员跟长老，他们开着车辆去到约旦的河外，就是约旦的河东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哭，哭了七天了。这个从埃及开坐车到那边，足足要开300多公里，所以那里的人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什么？亚伯麦西哈。亚伯麦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哈。麦西这个字就是埃及的意思哈。亚伯是哀痛啊，他们在那边哭，这个人，这些人怎么回事哈？都是埃及人这个打扮，哇，都是浩浩荡荡，都是很尊贵的，竟然这边哀哭，哭了七天，所以旁边的人看不到怎么回事啊。那约瑟的雅各的死，他是被用香把他熏的，把他熏了之后，有点像做木乃伊的，那就是按照埃及的习俗去，最后可是葬的地方是葬到希伯伦，麦比拉洞。那雅各死了之后呢，约瑟的兄弟们想着，哇，爸爸死了，糟糕，约瑟会不会怀恨在心，就用雅各的名义说，哎，你要善待你的哥哥们，那约瑟呢听了就又在那边哭了，他说，我其实早就原谅你们了，你们以为这件事情不好，但是其实都有神的美意，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约瑟说，你们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们。那约瑟后来他也活了110岁，他就死了。那在死前的时候，他留下一个命令，就说我死后，我的骨头怎么样，现在在埃及，可是你们要出埃及的时候记得要把我带上去，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就提到说，约瑟因着信他就留下遗命，就说我的骸骨，知道说有一天一定会离开埃及，一定会到那个地方去，到迦南地区，所以果然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在出埃及记13章19节里面提到，摩西就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出埃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以色列他们这个国家就开始要形成了，这个民族开始要形成了，那也是神借着亚伯拉罕所要成就的工作已经开始，成型了。那到创世纪之后呢，我们看到历史就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不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那创世纪描述神创造天地万物，赐福给所造的一切，并让人在地上生养众多，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但因人犯罪，地便受咒诅，神也不再赐福， 记得哈，神就不会再赐福了。可是神却预备救赎，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他要使地上万国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那雅各曾为了要得祝福与神摔跤，他便从神得福。然而雅各在放下便雅悯之后，他才能够祝福别人哈。后来我们看到他为法老祝福，也为儿孙祝福。圣徒，我们做亚伯拉罕的后裔，领受亚伯拉罕的福和应许的产业，我们也当效法雅各哈。我们迫切地求神赐福给我们，但我们也要学习放下我们自己所爱的，我们被主所用哈，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好，这就是创世纪哈，我们终于讲完了哈，我们讲到这里。